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有机会聆听学习神的话语，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今天我们得以一起查圣经，这是多么的有福和荣幸。请大家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45到48节，这里呢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一周的情况。在那一周的星期五，他就被钉十字架了，而这一段经文记载的事是发生在星期二。根据马太福音第21章第2节，之前不久，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门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跟着就到了星期一，整天的流程都很紧凑。这一天主耶稣以低调姿态上了耶利哥城，然后从橄榄山的西面下山，在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受到了君王式的欢迎。当耶稣骑驴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都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尊崇他是弥赛亚，热烈地欢迎他。马太福音第21章第9节记载了群众大声称颂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很明显，主耶稣是以色列真正的君王、弥赛亚和受膏者。在耶路撒冷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那么热闹壮观的景况了。估计啊，当时的群众人数大约有20万。主耶稣呢，没有因为群众的热情而冲昏了头脑。他深知道群众的情绪是很容易变化的，他只是牢记自己属天的使命，跟着就从东门进了耶路撒冷。马可福音第11章的11节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耶稣对于圣殿各个地方，尤其是外围的外邦人院变成市集的场面，肯定看得很清楚。从早上到黄昏，他遇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又仔细考察圣殿环境，辛苦了一天，是时候需要休息了。于是呢，他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为什么要去伯大尼呢？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1章中知道，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都是住在伯大尼的村庄。相信在伯大尼，他除了可以和朋友们见面，朋友们也会热情地接待他，并且呢，为耶稣应付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使他可以得到休息，不受到打扰。那时候是逾越节期间，大约有200万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所有的旅馆以及招待所很快都挤满了人，除非在耶路撒冷有亲友的接待，住宿真是一个大难题。 如果朝圣者是属于爱塞尼派、奋锐党、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或者是其他宗派族群，还可以到所属的团体去住。另外呢，耶路撒冷的各个犹太教堂和国际性的犹太教堂都会接待说外语皈依犹太教的外国人。在耶路撒冷拥有大房子又乐于接待的富有人家，他们也接待了不少的朝圣者。此外呢，来到耶路撒冷的人群中也有来自加利利相信耶稣的门徒，他们部分会住在城里的信徒家中。犹太教律法呢，要求所有来朝圣的人都要在逾越节的前一个晚上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呢，由于人数实在是太多，耶路撒冷城容纳不了，还有很多人找不到住的地方，再加上圣殿范围里的空地是不允许扎营的，他们只好尽量的在靠近圣殿的空地上扎营。结果就围绕着耶路撒冷城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帐篷，一直往伯大尼和伯里恒方向延伸长达3公里。对于耶稣和他的门徒解决住宿的好办法，就是去伯大尼住在朋友家里。因此呢，马可福音第11章记载了，到了星期一的黄昏，耶稣离开耶路撒冷，与他的门徒步行3公里上橄榄山，再步行往下到伯大尼，在当地住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呢，耶稣肯定是无法忘记白天在圣殿范围里所见到的东西，那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这促使他计划在第二天要采取一些行动。星期二的早上，耶稣回到耶路撒冷。路加福音第19章的45到46节说，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做出这个惊人的举动，表明了他是君王、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但那时候人们所期望的弥赛亚是要领导犹太人去攻击罗马军营以及以色列的管治者比拉多的官邸。然而耶稣没有这样做，他没有针对信奉异教的罗马人，却只是抨击圣殿和犹太教的领袖。那些国家级的道德领袖名义上是神的代表，备受人民的尊崇，享有崇高地位，但耶稣却直斥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们太腐败。这些呢，都显示了他天国君王的权威身份。论到耶稣是天国君王，那这何以见得呢？首先呢，他展示了自己肩负着属天的使命。在路加福音第19章45节里说，耶稣进了殿，这足以说明他以神的使命为念，其他很多地方呢，他都不去，也不会去讨好群众，满足他们的期望，去对抗罗马政权。当时犹太人受到了欺压，他们失去自由。之后，众人看见了他医病赶鬼、五饼二鱼、喂饱多人的神迹奇事，就期盼他做君王，在军事、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方面，使得犹太人得到解放。可见人们注重的呢，都是属世的事。但是后来他们看到，耶稣并没有招兵买马呀，并没有攻击罗马政权或者任何机构啊。他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只是培训卑微的人，仅仅攻击了圣殿里的歪风。无论如何，耶稣的言行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使命，是属灵的，不是属世的。路加福音说， 耶稣进了殿。马太福音说耶稣进了神的殿，那真是神的殿，但当时圣殿里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亵渎了神。对耶稣来说，以色列的问题根源不是受到罗马政权的占领，而是因为他们在对神的信仰上腐败透顶。虽然当时社会上有许多问题，比如高压政治罪案不公义歧视剥削侵犯等等，耶稣看得很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因此呢，他很关注人与神的关系，不看重比较次要的政治或者社会问题。约翰福音第二章的13-16节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诗篇第69篇第9节所说的，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的侍奉工作常常集中在属灵方面，他很关注人与神的关系，关注真正的敬拜。例如在约翰福音4章4节，他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敬拜时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到了路加福音19章所记载的洁净圣殿事件，那已经是3年后的事了。可见耶稣坚定不移地看重属天的使命。当他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圣殿，看到不应该出现的腐败情况，他深知道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与神和好，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耶稣没有专注于社会平等、公义、经济、政治等等问题上，这些问题呢，可以由其他不同的人去解决，例如军人正直的政治领袖慈善家以及社会改革家。然而他看透人的努力是枉然的，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先改变人心，与神和好。今天如果主来到世间，他不会去各国首都去责备那些政治领袖，他会去教会责备那些偏离真理、假冒伪善的伪君子们，并且呼唤信众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天父。我个人呢，十分认同耶稣的立场，要评价一个社会，真的要看人民与神的关系如何，是否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彼得前书4章7节指出，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嘛。教会如果不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那一切都会偏离真理。因此呢，我不热衷于那些个政治社会经济问题，虽然我会为世界上各种不义的事感到难过，但是我认定要从根本解决人的问题，必须先洁净教会，以正确的福音信息叫人改变人心，与神和好。耶稣只整顿圣殿，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圣经原文里有两个字都被翻译作殿，一个是指范围很小，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献祭的祭司院。路加福音第1章的第9节说， 祭司撒加利亚照祭司的规矩制签，得进主殿烧香。这里殿呢，指的就是这个很小很小的范围。另外一个是指整个殿的建筑群范围，那个面积很广大，包括了在耶路撒冷东面和橄榄山之间的希伦西一带的山顶平原。殿的外墙啊很高大，有通往圣殿的台阶，两旁呢有多个柱廊，圣殿旁的外邦人院可以容纳我想数以万计的人嘛。外邦人只可以在这个广场范围里活动，一旦进入其他的范围就会被处死。圣殿的主建筑群位于广场的中部，从每门进入。第一个内院是女院，范围呢比较外邦人院呢要小很多，只有女性和犹太人可以进入。由女院踏上15级台阶就可以进入以色列人院。这里呢只有男性犹太人可以进入，在里面做敬拜。这道闸门呢很重，要动用20个壮丁才可以移动它。在以色列人院旁就是祭司院了，只有祭司才有资格进入到里面。在这里呢，祭司每天早上和黄昏都要献祭，每逢逾越节祭司更会整天都在这里献祭。经过祭司院就可以进入圣所和至圣所了。总的来说呢，由外邦人院直到至圣所都被统称为神的殿。各位请你注意啊，外邦人院这个地方它位于耶路撒冷旧城区的东面。为什么前一天当耶稣来到这里会感到愤怒呢？事实上，任何一个爱主和敬畏神的人看到当时的情景啊，都会感到愤怒。因为外邦人院已经变成了一个集市，贩卖祭牲所需要的牲畜和各种有关的商品。我曾经呢告诉过大家，根据文献记载，逾越节期间大约需要有26万头羔羊作为祭牲。在外邦人院呢云集了很多的商贩，贩卖祭牲以及所需要的什么盐啊、油啊、酒啊，还有其他的所有的配套的服务，例如兑换钱币服务啊什么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外邦人院里面十分的吵闹和混乱。当时管理这个场地的最高领导人是大祭司亚纳和盖亚法，因此呢这个市集也被称为亚纳市集。这两位大祭司的经营手法呢十分卑劣，他们向商贩收取极高昂的营业执照费谋取暴利，结果产品的价钱就抬高得很不合理了。也许你会问，哎，朝圣者从老家的农庄里面找一些无残疾的牲畜应该并不困难嘛，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带来耶路撒冷呢？是啊，他们确实可以自己带着寄生，然而这样做行不通，因为每一头牲畜必须要经祭司执验检查合格了才可以作为献祭的。那么贪婪的祭司利用职位拒绝朝圣者的牲畜，迫使他们去光顾那些个经大祭司特许经营的商贩，老百姓只能够任人宰割了，要付高昂的价格。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 在外邦人院购买的价钱是市级的十倍之高，这个简直像是强抢的强盗行为了。当时的外邦人院就是由那些贪婪丧尽天良的祭司操控的，他们欺压商贩，欺诈朝圣者的钱财。其实外邦人院的环境呢也很恶劣，商贩的叫卖声啊，人声还有鼎沸啊，牲畜的粪便发出恶臭，难怪使得基督十分的难受。没有良心的祭司们对于广大贫苦百姓，他们不放过。利未记第十二章第六节列明，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十二章的第八节说，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当时呢，一毛钱就可以买到一只雏鸽，但是在祭司操控垄断之下，竟然索取等于今天大概是60块人民币的价钱，哇，实在太可恶了。此外呢，在祭司的垄断操控下，兑换银钱的服务就成了抢劫行为了。兑换银钱原本呢，那是小钱的意思，因为根据规定啊，在逾越节之前一个月，每一个犹太人都要交几个钱币给本地的会堂，否则呢，到了耶路撒冷就要向圣殿缴交。于是呢，就很多没有缴交钱币给本地会堂的人，必须在外邦人院兑换零钱，而兑换的价呢，比市价高出了四分之一。用现代人的经历打个比方，好比你在机场以高汇价兑换外币，那是很不合算的。总的来说呢，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看到的是在腐败的祭司垄断操控下，社会充满了罪恶。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四十六节，当耶稣说我的殿的时候，他是引用了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所说的，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本来嘛，殿是人民喜乐祷告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然而耶稣在圣殿看到的却是巧取豪夺的亚纳市集，因此他就斥责说，你们到时的成为贼窝了。圣殿不是政治或者社会机构，本来是让清心的人敬拜神、荣耀神、进行祷告的殿。根据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比殿更大，自然会斥责在他的殿内虚假的敬拜和亵渎的行为。因为耶稣是圣殿的主，他肩负着属天的使命。论到耶稣是天国君王，那么这何以见得呢？我们已经讨论过他属天的使命，现在来看他属天的权柄。他凭着属天的权柄，大有能力的推翻兑换银钱的桌子，又赶出牛羊鸽子和商贩，那是他第一次行使属天的权柄。我曾经的难以理解，哎呀，他只有一个人呢，怎么可以整顿清理那么混乱的场面呢？当时应该有差不多数以万计的人呢，他们竟然是毫不反抗和争论呢，就乖乖的离开了吗？耶稣是怎么做到的呢？当时呢，他并不是很有礼貌的请他们离开，而是采取了强硬行动。 马太福音第21:12说，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在马可福音第11:15也有同样的描述，清理场地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但那些商贩们面对耶稣的强硬行动肯定会感到畏惧。根据马太福音第21:1可想而知啊，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被推倒后，银钱滚下一地，散布在不同的角落。凳子是用来摆放装在笼子里的鸽子的，被耶稣推倒在地上之后，凳子也在地上滚动，笼子四散。马可福音第11:16更加以补充，耶稣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哇，我盼望将来去到天堂了，可以看到耶稣当年清理圣殿的实际情况，并且呢，更盼望能访问众门徒，问问他们有关耶稣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的情况。这使我能够全面了解耶稣当时是如何借着责备以色列来清理圣殿，彰显他蛮有天国君王的权柄和能力的。我深信如果主耶稣今天降临世界，他也不会前往各国政治组织或者是大学，而是先会去教会，凭着属天的权柄责备众教会。使徒彼得看到教会有假先知，有领袖腐败敛财，于是发出警告，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今天众教会应当认真思考彼得的警告，然后才祷告说，主啊，请洁净你的教会吧。昔日马丁路德挺身而出，奉基督的名斥责教会的腐败、假冒伪善和偏离真道。今天的马丁路德又在哪里呢？今天我慎重地提醒各位有心侍奉主的人，吸取过去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的教训，千万不要以敬虔为得力的途径。哇，主这是多么痛恨假冒伪善的人，尤其是那些表面上假装敬虔、假冒基督的名去医治，实际上是欺骗信徒的钱财。论到耶稣是天国君王，这何以见得呢？我们已经看过耶稣有属天的使命和属天的权柄，现在呢，我们看第三个印证，就是耶稣笃信神的话语。路加福音第19:46记载了耶稣说，经上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旧约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都指出，殿是祷告的地方，而祷告与敬拜是密切相关联的。在敬拜中，我们祷告高举神，尊崇他，歌颂他，归荣耀给神。祷告是什么呢？就是在敬拜中与神相交，与他谈话，认罪悔改。而圣殿的设立正是为了让人在里面敬拜和祷告。在以赛亚书第56:7先知进一步说，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万民来到圣殿应该是来敬拜、祷告、安静反思，为自己的罪哀伤痛悔， 为着蒙神赦罪而称颂神。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看到哈拿这位伟大的母亲在殿内是如何迫切地为下一代祷告。可见当时的殿为祈祷的人提供了一个安静的环境。然而到了耶稣在世的时代，殿却成为祭司们亵渎神、骗人钱财的贼窝了。列王记上第八章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在所罗门王时代，当第一圣殿建造完成之后，根据列王记上第八章的27到28节，所罗门王把圣殿献给神时祷告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在第八章29节，所罗门王进一步的说明兴建圣殿的目的。他祷告说：圣殿是神应许立为他民的居所，求神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是的，圣殿是神的居所，是祷告的地方。在第八章的30节，所罗门王祷告说：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那么人在圣殿里应该为了什么而祷告呢？列王记上第八章的31到34节说：人若得罪灵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那显然呢，人在圣殿里应该认罪悔改。列王记上的第八章35到36节说：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第八章的38到39节说：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向着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全篇内容的主要重点是指出圣殿乃是祷告的地方，人们在早晨以及黄昏献祭，代表的赎罪之后与神和好，祷告蒙神垂听。第八章的42节说：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着殿祷告。跟着第八章62节说：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献祭是为了讨主的喜悦。人在殿里祷告， 如同献上馨香的祭，蒙主悦纳。殿是人们敬拜祈祷的地方。今天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的身体就成了圣灵的殿。我们在身体这个殿里敬拜祈祷之前，必须先承认自己的罪，就像是路加福音记载的那个税吏。路加福音第18章的13节描述他是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诗篇第27篇第4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神的殿呢，确实是我们默想神、瞻仰他荣美的地方。诗篇第65篇的第4节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一直以来，神的殿都是人们认罪与神和好、敬拜赞美神的好地方。可是呢，主后30年的逾越节，在希律王时代建成的圣殿却成为一个敛财、腐败和混乱的地方，一个被耶稣形容为贼窝的地方。很早以前，神已经借着先知在耶利米书第7章的11节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做贼的人呢，总会有他们的巢穴或者作为藏身的地方。耶稣当时看到的贼，就是那些个敛财的祭司，竟然把本来敬拜神的圣殿糟蹋成为谋取暴利、亵渎神的贼窝。这个贼窝呢，当时耶稣只是整顿了他。然而40年后，神借着罗马军队把圣殿是彻底摧毁了，就一直荒废了2000年。今天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不会先责备其他的社会组织，只会去那些个腐败、不忠、不信的教会。作为天国君王，耶稣这样做不单是因为他有属天的使命和权柄，还因为应验了神的话语。耶稣是天国君王的印证，除了基于属天使命、权柄和圣经三方面，还有第四方面，就是为了彰显神的性情。根据路加福音第21章37节，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显然他是蛮有热忱，让他每天都这么做。究竟他每日在殿里教导些什么内容呢？他是在传扬福音，讲解如何使罪得赦免、接受救恩以及永生。我深信，当耶稣清理的圣殿外邦人院的事迹之后，由星期二到星期四，外邦人院再也听不到牛啊、羊啊、鸽子的叫声，以及贩卖的什么草茶的声音啊，一切都归于平静了。人们不再受到市集的骚扰，可以在耶稣受难之前的那几天，每天往圣殿可以安静地聆听耶稣的教导。路加福音第20章21节记载，奸细就问耶稣说： 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那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此外呢，路加福音第21章37节也说，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可见人们每日都涌去听他传讲福音。当然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有正面的和负面的。遭耶稣发怒赶走的人当中，有些呢他是知错了，离开的时候心里感到愧疚，但是那些个掌权者却心里非常愤怒。另外也有不少人渴慕真理，他们留下来听耶稣讲道。但我们阅读路加福音第20和21章，知道耶稣斥责那些假冒伪善的人，预言耶路撒冷被毁及他再回来时要带来审判。当他传悔改福音的时候，乃是出于慈悲怜悯，凭爱心说诚实话，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得到救恩，面对审判的时候能免受那永远的刑罚。另一方面呢，马太福音却报道了另外一类的好消息，就是瞎子和瘸腿的得医治，这同样是出于属神的慈悲怜悯。就像诗人在诗篇103篇第3节形容的，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无论是责备或者是医治，耶稣都彰显了他属天的爱，他对罪恶的愤怒使罪人面对审判的时候感到畏惧，他的爱吸引了困苦中的人，对这位柔和谦卑的医治者毫无畏惧，倍感亲切。对那些瞎眼和瘸腿的人，圣殿是一个适合求助的地方，因为那里聚集了很多宗教热心人士，使他们容易获得施舍。这一次呢，他们遇到了充满慈悲怜悯的耶稣，收获是远远大于几个小钱儿，因为瞎子的看见，瘸腿的能行走。众人看见这些出于爱心的神迹奇事，都感到十分惊讶。在星期二，虽然有不少群众看见耶稣施行的神迹奇事，认定了他就是弥赛亚，然而他们受到愤怒的宗教领袖煽动的时候，也很容易动摇了信心。最后在路加福音第23章21节说，他们经不起宗教领袖的压力，也无奈地随着其他人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群众的情绪受到了感染，愤怒地大喊大叫起来了。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路加福音已经告诉我们整件事的经过。路加福音第19章47到48节说，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圣殿的管理阶层当中，有专责宗教事务的祭司长和祭司，有精通律法的文士，还有来自犹太公会的人。因为耶稣损害了这批人的利益，他们就团结一致地想要杀死他。马可福音第11章18节形容他们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路加福音第19章48节生动地形容他们 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侧耳听他这个词呢，在原文含有强烈专注的意思。当然耶稣确实是和别人不一样。在星期二，耶稣针对圣殿市集化做出了洁净圣殿的创举。他讲的道就像两刃的剑，剖开了人心的深处，让人信服。加上他施行神迹奇事的超自然能力，在群众的心中建立起了属灵和能力的威信。祭司长和文士只好等待群众的情绪慢慢冷静下来，才进行煽动，再加以利用。事实上，痛恨耶稣的还有其他的神学家、学者、政府官僚，以及十分失望的革命人士，因为他们错误的期望耶稣是领导人民反抗罗马帝国的弥赛亚和解放人民的王。果然几天之后呢，这些人成功的煽动了群众，高呼的要杀死耶稣。后来当耶稣升天的时候，犹太地区只剩下120个信徒，加利利地区也只有500人。耶稣饱受国家及领导人的拒绝，正像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所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然而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旨意之下，按着神的计划逐步完成的。到了星期五，耶稣完成了天国的使命。身为天国君王，却蒙神拣选，甘心顺服，被杀，成为代全人类赎罪的羔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爱、圣洁、纯洁、慈爱、怜悯、公义和赏善罚恶，这些都是最完美的。在我的祷告当中，盼望你因着蒙恩得救而赞美他，而不是在审判面前站立不住而受罚。好，各位，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您向我们讲明了生死祸福。你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要永远赞美你，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可以享有永生，不用受永远的刑罚。我们也深知道，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因此，我们要深刻反思，对你的敬拜是真的，还是虚假自欺的呢？我们作为教会领袖的，是否像过去的祭司以权谋私过着腐败的生活呢？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今天的众教会，叫亵渎你名的人在真理的光照下认罪悔改吧。求你医治和赦免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在恩典中堕落。主啊，我们为着教会中出现的假冒伪善，使你的名受亵渎，为着一切的虚谎和操控而痛悔。求你洁净你的教会，使教会真的可以荣耀你。求主光照众信徒吧，使每一个灵魂都艰辛地信靠你，以你为生命的主，永远因着信而内心充满喜乐。求主建立你在教会所做的功，愿每一个信徒的心都尊你的名为圣，荣耀你的名。天父啊，我们感谢你， 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目的不是为了定人类的罪，那是为了拯救人类。求你今天洁净众教会，好使你心满意足。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